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杜鹃因为坚持信仰，在狱中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家人要求出狱就医，遭到狱方的拒绝。今年6月14日，他在关押中离世，家中十多岁的智障儿子和年近90的老父无人照料。
去年5月，杜鹃被警察绑架后，当局再次把他判刑3年，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在离世前，杜鹃已被迫害成晚期癌症，腋下淋巴结大面积转移，扩散到全身，疼痛难熬。因为不放弃信仰，狱方不许他出狱就医。杜鹃的老父亲是一名退休军医，眼看女儿命悬一线，却无力与当局抗争，只能焦急伤心。因为修炼法轮功，杜鹃曾多次受到当局的关押迫害。2005年，她被判刑3年，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四分监区。此前她还被劳教过一次。由于拒绝放弃修炼，她在女监被单独关押了一年，每天全天被监视。警察指使普通刑事犯体罚虐待她，强迫她长时间站立，或用固定姿势坐小板凳，长时间不让她睡觉。她的尾椎骨处被踢得溃烂流脓水，身上到处是青紫伤痕。杜鹃入狱后，她年幼智障的儿子无人照看，只好送到孤儿院。狱警把在孤儿院拍摄的她儿子的录像在全监区播放，从精神上折磨她。杜鹃的离世使这个孩子永远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据知情者透露，北京女子监狱的第四、第八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为严重，除不许睡觉、不许上厕所、暴力殴打、体罚，还用洗脑、制造仇恨、开批斗会等文革式的手段，在精神上折磨法轮功学员。监狱以减刑为诱惑，指使普通刑事犯人实施迫害，狱警也因迫害卖力而得到升迁。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
法轮功学员田世红是山东省文登市红云地毯厂的厂长。前不久，当地警察要把他绑架到洗脑班，被赶来的上百名职工阻止。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学员。
今年5月11日上午，文登市环山路派出所十多个警察来到红云地毯厂，准备绑架厂长田世红，送他去洗脑班。上百名工厂职工和家属闻讯赶来，把警察围住。田厂长的妻子也在其中，他质问警察，修炼做好人到底有什么罪？在双方僵持中，警察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把戴在胸前的警号牌也藏了起来。由于职工和家属们坚持不让把人带走，最终警察离开了工厂。文登市警察在绑架法轮功学员时，受到民众和当事人家属的抵抗，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今年5月，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农村农妇刘玉晶因为修炼法轮功，当地法院要对他判刑，300村民签名力保刘玉晶是个公认的好人，要求当局释放他。早在2004年，黑龙江省鸡西市的程佩明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判刑8年，在大庆监狱关押期间遭到酷刑虐待，被折磨成开放性肺结核。程佩明的家人举着受害者的照片，拉着横幅在大庆市政府门前抗议。今年4月，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周向阳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已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狱方却拒绝家属探望。他的母亲身着白布大坎肩在监狱门外抗议。周向阳的母亲在对外界的呼吁中指出，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参与迫害他儿子的警察才是罪犯，他为自己的儿子坚持信仰而感到骄傲。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的网络论坛上曾经排列出了职务犯罪的十大高危职位，包括国土局长、公安局长、房管局长等。这些可以大捞油水的职位给中共的贪官们也带来了牢狱之灾。殊不知，中国还出现了另一个新高危职位，而且发现位居这个职位的人士近年来频传死亡消息。究竟是什么职位呢？我们来看一看。
于跃进，山东省莱阳市公安局610办公室主任，2011年4月20号突发脑溢血死亡，年仅54岁。2009年10月12号，莱阳610副主任宋庆光酒后突然身亡，此时才40多岁。湖北黄冈市首任610主任张时明， 2005年2月14号突发心肌梗塞身亡，年仅48岁。接任他的王克武也患了肝癌，同年清明节前三天死亡。此外，内蒙古牙克石市610主任李群死于癌症，继任不久的林海清也得了绝症，不能工作。2004年11月8号，吉林省梅河口市610主任王福年和610成员周某、刘鹏等去抓捕法轮功学员，途中车翻入桥下，王福年、刘周三人当场身亡。2003年6月22号，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610主任龙清福出车祸死亡。这些都是在明慧网上被披露出来的真实案例。在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死亡案例中，人们发现这些惨死的中共官员有一个共同的职位，就是610。因此，人们把610当作了一个新出现的高危职位。610这个职位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610办公室呢，它是1999年为了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一个办事机构。实际上就是说，它是中共及其党魁江泽民迫害人权的工具。从它的性质上来说呢，它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法的秘密组织。
成立于1999年6月10号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被简称为610办公室。
它的成立既没有经过人大授权，也没有在党内公开过。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的机构当中找不到任何踪影，但是他是事实上存在的，因为他在中国大陆几乎无处不在，所以他是属于党迫害人民的一个指挥系统，是党的打人的工具和党进行斗争的工具。
去年3月16号，美国国会以412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监禁、酷刑，以及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学员。决议案还要求立即废除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下令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而这里介绍的610人员死亡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按照中国传统的善恶有报的天理来说，610人员相继死亡都不是偶然的。针对这个现象，署名静心的因果实力报应不虚文章说，希望那些被邪党欺骗利用的人明白因果报应后，能明辨是非，悬崖勒马，停止行恶，将功补过，让自己善有善报。新唐人记者李静、王明宇综合报道。